没有办法产生道如行出道地的观察，都白费。你都在止观里面打妄想，想什么？想的还不是杂事了，还好是想圣言量了，想五蕴的所缘呐、啊，六路是所缘呐、啊，所缘就像是打妄想，回想一个散文，回想一个小说，回想一个漫画一样，想多了还是那些内容。所以很多人修圣严处学到最后，可以把阿含经里面的所缘境倒背如流，是果阿罗汉了没有？错，没有。你要正成共相，正成这十六支的共相，而这十六支的共相，我同意佛是比丘的一种说法。共相的观察，四圣的观察，不是次第证的，不是次第证的，不是先知苦，再断集，然后修道，然后证灭。很多现在汉地哈，咱们台湾传承四圣地观的，都做次第行观，错，次第还是文思夹杂的过程，是还在学法的过程。可是，在正量的时候，我同意《阿含经》里面所说的意思，以及《清经刀论》里面所说的不对，《清刀论绝缘论子》的说法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南传的教导，实修的四圣地观是一心四圣地。我这边先这样讲，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哈，但是这个地方是有学者的争议的。可是墨学自己的体会跟看过许多圣严处的教导当中，对四圣地的教导，包括我很赞叹的星空法师。啊，星空法师在相关书的这本书里面，他也谈到这个争议，他也认为一心四圣地才是正理，才是正理。这件事情跟天台的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一样，跟墨学曾经讲过的唯识观啊，正唯识性一样。很多错误的人，拿教本就来讲的人，会讲成次第观，次第观是文思夹杂。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是一个加行道通散心位的止观的过程。真正见到位是一心见到，也就是说你一心需要具足四圣地，一心需要观察三性三无性，一心需要能够观真假真谛假谛中谛，要三观，要一心具足。也就是说刹那现观才是所有正量的判断标准，绝对不是次第，绝对不是次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可是在空海法师的四圣地的教法里面呢，他是用次第现观，这一点呢可能就跟南传真正教导一心四圣地现观的教法传承呢可能是不一致的啊，不一致的。那么他的道理的印证部分呢，他有讲到第十五章，他十五章抉择了八正道，可是却没有抉择七觉之，墨学不同意他的看法。你要在应可最后正量的道理的时候，你应当要抉择七觉之，而不是抉择八正道。因为八正道只是道次第，它只是那个次第的那个 milestone 的名称，真正在止观当中所用到的心所是七觉之，而不是八正道。由何证明？由四念处大念处经里面的法念处，法念处到最后抉择的是四圣地，四圣地之前就是七觉之，而并不是八正道。八正道是整个道次第的总相，而不是到最后用八正道来应可我们的正量。你要应可正量，要用七觉之应可，而不是用八正道应可。这个是有差别的。这个在杨玉武老师的阿含要略里面抉择那个部分，他抉择的是七觉之，各位还记得吗？啊，还知道吗？八正道只是贯穿的那个铁路的那个铁轨，一轨一轨的那个道次第的名称。这里面用的方法是没有八正道的，啊，是没有八正道的，是只有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七觉之，连五根五力都没有。五根五力是副产品，是出来的东西。只是说我们今天观察，要观察自己善根升起的时候，要用四念处平衡五种善根。墨学刚才也讲过，啊，这些都是先选讲哈，以后我们正说四念处的内容的时候呢，会有详细讲到这个部分。好，还有一样东西是一般教导内观人很少教的。阿含经里面呢讲到要正涅盘前有三三昧，就是三悉陀门，空无相无作，其中以空三昧最重要。可是空三昧这件事情在阿含经里面教导的 品金的品数很少很少。最重要的一品金，空海法师他有抉择，他抉择的是第一空金吧，应该是没有错的话是这个，看一下哈。一般的阿含道止观的人都觉得都抉择缘起金啊，缘起三金啊，所以阿含道止观认为空空就是什么，空就是缘起，这件事情我同意，我绝对同意。可是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像第一空经这一品经啊，但是有些人认为就是大空经小空经，但是是不充分啊，是不充分的。在这个部分呢，阿含道止观对于空三昧正涅槃的三把钥匙这个部分讲的不够详细，讲的不够详细。而大乘讲的最详细的在哪一部，在哪一部经里面？般若波罗蜜里这一品经里面处处讲三三昧，对于三三昧讲的清楚的，可能还是必须要请这些学阿含道止观的人。如果你要学习阿含经里面正涅槃的三解脱门，你如果不回来重新学习般若经的话，你根本怎么见涅槃？涅槃的相是什么？恐怕都说不完整的，恐怕都说不完整的。他们最不敢跟别人讨论的东西是什么？涅槃。他们处处的都用十四无忌跟你讲，涅槃不能谈。谁说不能谈？谁说不能谈？当然可以谈，它是灭谛，灭谛是要教的，怎么不能谈？你不能谈就不能教啦，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我正灭？涅槃就是缘起嘛，缘起就是性空嘛，它跟空三昧的性相不二嘛，为什么不能讲？它不是属于十四无忌的范围之内的啊，对不对？但是不要落于本体论的有无，这倒是真的。可是它的内容、道理、方法可不可以学习？可以学习，可以学习。有没有经在教？有，只是他们都认为这些经不是佛说，不是佛说，你就自己断了门了嘛？那怪不得谁，不然你告诉我，你只要问那些教阿含道止观的人讲空三昧给你听，他所讲的就是虚空。我们大乘学的半天的空是这种空吗？根本不是这样的空嘛，这边你不能胡说八道这么一件事情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谈到，不过他算是很难得哈，把缘起性空放在应可五种所缘四个法要中的一个。五种所缘我刚刚讲过了，四种应可正量的，他认为三法应四圣谛，他认为是八正道，对不对？我认为是七觉知，还要加上什么？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他也愿意采用这个大乘的说法，我很赞叹他啊，因为他用心经来应可。这点事情我是觉得 OK 的啊，因为他主要用的那一品经不是用缘起三经，而是用第一空经啊，第一空经这个部分呢，在阿含经里面呢讲的是不够详细的啊。这是到第十六章，总共有五种相应，四种正量啊，四种正量的智慧门。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觉应论师或者是缅甸他们的修止观，我上个礼拜也讲过什么东西呢？是三片支、七清净、十六种观智，有没有？那个东西各位以为好像是新把戏，可是如果你只要好好学习般若经，般若经讲的这个内容详细很，瑜伽师地论讲的也非常的详细。而现在教导内观讲到十六观智、七清净以及三片支的这个部分，通常都只有口语的教导，其中没有文本的基础啊。可能他们在缅甸呢，可能有这个注释书，可是我们今天都是巴利文看不懂，对不对？所以没办法自己阅读。可是我们都以为汉传没东西，有东西在般若经里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处处看到这个三片支的内容、七清净的内容以及十六观智的内容。很多人都会花很多时间学四念住的所缘，可是不学他什么？不学后面的四种应可的道理，乃至于不学这三片支、七清净跟十六观智的内容，因为那个是你证四相四果的关键。现在阿含道止观的人都强调什么？十劫，都以断十劫的多跟少来作为判准你得几果的一个标准。记住，你以为他这个烦恼结已经被断了，是用什么判准来标准的？是用你的智慧来判准的。你智慧有多少，结识的相应就有多少。 这是等量齐观的。如果你这边只看到烦恼的断灭相，而没有看到智慧的形象，智慧的形象，这两者是不相应的境界，那么你呢，还是着外相修法，用有所断的心，用有所得的心去修法，这样的修法不叫做具足修止观的人。我在这边提出一个很严重的批评，你不能以断结识的多少来当作正量跟正果的评鉴标准，它当然是一个关键标准，可是它对应的关系是它跟它同样的道智，道智跟果智是相应升起的。如果你不谈道智，因为阿含经里面道智讲的少啊，因为它没有清楚，只有论书里面讲的详细。那有些人强调要修学内观，可是不强调论书里面的这三片之七清净跟十六观智，以为阿含经里面用十种结识断的多与少就可以判定是相是果，他有点大胆了一点啊，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五种相应、四种道理，以及我后面要提到的三种片支、七种清净、十六观智，那个以后我们会详细谈。这个东西才是关键，其中最关键的是四谛十六行，尤其四谛十六行里面的前苦谛的四行观啊，四行观，这是我们墨学上礼拜报告为什么我要抉择无常观、缘起观。缘起观是破极地的，是断极地的关键的一种法要。我在苦地的部分呢，我就选择无常行跟无我行两个观察。所以大家都以为学四念住是在学所缘境，所缘境是要学不错，可是学这个道理才是关键。你没有这些道理的学习，所缘只是把它观察得很详细，安内娘，最后只会把风大执着成空气，水大执着成河流，地大执着成大地，只会变成这样的结果而已啊！你就把这个物质界、物理界的生灭变化当作十二支缘起，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啊！佛经里面所讲的智慧的十二支缘起不是这样子的，物理的法则，物理的法则也等于应可佛的十二支缘起的法则，可是真正要讲脱离生老死的十二支缘起，不是物理的法则，不是大自然的法则，是心的法则才是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我提出严重的挑战了啊，这是可以讨论的。好，第十七章开始谈到生性，生性就是我们上礼拜谈到的什么事不坏性，对不对？而在这里呢，空海法师定义成生性生什么性，生发起出离心的根本信心，你要走着佛法生戒这条道路，毕竟出离三界，他觉得这条道路啊，那大乘在这个地方就发出关键，尤其大乘在顺抉择分的部分、忍位的部分，就会分出你的性相的差别。如果你是二乘，你就会走出离心这条道路；如果你是大乘的话呢，你会走出地、走实地修行的道路。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忍位所证无生法忍的差别形象。啊，就是《金刚经》所谓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因缘有别。虽然同样证到灭谛，可是因为所依缘的因缘相有所差别，他们发起的心的内容、大小、范畴、时间、空间的限制条件，就会有各个有别。啊，这是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关键。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五种善根的第一个性根。第十八章他用御神足讲正精进，就是我们五种善根的第二个根净根啊，这个部分大概不太成问题啊，是应当的次第。下去之后第十九章正知正见乃至所谓的正念正知到正智，整个把无漏八圣道啊，无漏八圣道后面的都贯穿，所以十六章是一个总说，总说就告诉我们无漏八正道的开始要奠定什么正见，对不对？那问题是什么是正见？这是观察。那么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跟第二十二章分别是跟戒律仪有关系的啊。第二十章他讲持戒，第二十一章他讲守护六根，第二十二章讲三妙行，就是所谓身口意的柔软。柔软我很赞叹他这个词用得很好，因为就是调伏的意思啊，柔软。菩萨所证的不是马上证无生法忍，他要证什么柔顺忍，就是调伏烦恼， 不急的断细惑，细惑一定要以众生心中去依大悲为缘而增上修，一地一地慢慢慢慢断，这是用柔顺忍来调伏三业清净行，这三个都是跟戒相应的，戒相应的，然后开始要修定了，修定它跟默学一样，23章他选择修出入习念，就是默学所讲的安般念，第24章他的止观的所缘就是四念住，四念住，这两个可以说是在阿含经很明显的抉择，虽然不净观跟四念住都是不净观跟安般念都是二甘露门，可是不净观有副作用，上礼拜我讲过了，所以呢比较主张修安般念，这可以说是通，尤其是通在家人修，可是妙老还是很强调，尤其在他的四念住的书，一品一章讲古所观，一章讲这个不净观，由此可以知道他知道现在出家人的问题以及难众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能离欲，你不能修犯恨，你今天的止观境界是不没有把握，是不稳定的，犯恨对于修止观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因为如果你不去修不净观对治对治淫欲的话，那在这个部分呢会有许多的障碍，会有许多的障碍，所以妙老他为了要对治十四的毛病，所以他特别在四念住里面用2章的分量特别强调古所观跟不净观，这是他老人家的抉择。那么接着呢第25章第25章他就提出了五根五力，这当然是三七道品里面呢这个三根形象，那在这里呢最强调的就是平衡，就是善根的平衡，不能偏重，如果你过度偏重某一种善根，修行的道上就会缺失而且会退转，所以整个无漏八正道的过程其实都一直在平衡的过程当，那平衡最主要就是平衡这 五种善根，那26章他讲善用七觉支，他这里才提可能是有他的用意哈。不过我是觉得止观里面所应可的法念处，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圣地跟七觉支，这两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他把修习禅定放在第27章第27章可能是先依七觉支而来修无漏的禅定，因为佛还是建议我们要修禅定的，在这里面有很多品的阿含经是教导的。第28章因为只有光世间禅定，世间禅定也可以得到离欲，可以得到定解脱的阿罗汉，可是不充分，真正的阿罗汉是止观双运开智慧，就是他第28章他定义为止观双运开智慧，就是具足修止跟观成就离欲的阿罗汉，才是最殊胜的阿罗汉的品位，所以第28章就是抉择这个东西。那么约于切斯丁论来讲的话，他说有两种清净，一种是世间道清净，一种是出世间道清净，那么既然讲清净就是能够达到离欲，出世间道的清净就是在四禅成就四念处正四念四圣地达到的具足阿罗汉，这是出世间道清净，这是最圆满的。可是世间道清净就是说你修四禅四空，跳过非非想处，直接从无所有处进到什么灭受想净定，你只要进到九次立定一样可以达到离欲阿罗汉，懂吗？因为灭净定是出三界的，离欲里是清净型的，寿命也很长，只是他还会出定，出定了以后呢你还是要重新修行的，重新修行的，所以他不够究竟，不够究竟，但是呢如果以离欲当作阿罗汉的判别标准的话，世间道光是修禅定也可以得到离欲阿罗汉的品位，可以的，因为你只要证到九十立定的灭受想净定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情在于切斯丁论都有教导的，所以光是修习禅定乃至于止观等持具足阿罗汉，那这些品位用什么来判断呢？他开第29章用10个劫来说明，10个劫就是五下分劫跟五上分劫，前面的三果就是断五下分劫，初果是断身见劫， 借进取见解还有疑解就可以证出果，对不对？然后呢，薄贪嗔证恶果，断贪嗔证三果，最后还要再断五上分结才可以证到阿罗汉。所以呢，他还是用一般阿含道止观的教导方式，用十个结断证的多少来判别四相四果。可是墨学觉得不充分，你还是要把论点当中的三片支、七清净、十六观支共同来判定，才是圆满的判别果的一个基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然后第三十章就是正果的次第啊，第三十一章最后的五大关卡讲五上分结，所以这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其实都是属于果位的判定啊，这三章。那么最后呢，他要解决阿含道止观最不敢谈的东西，就是涅槃。所以他第三十二章花了一章的时间啊，花了一章的篇幅在讲涅槃、无为、空、胎、dash、甚深即甚深啊。空海很喜欢讲这几个字，可是到底什么叫甚深即甚深？他每次只用这个形容词，可是对于它的内容跟心象却是不是很明白。他比较强调的东西是无为啊，无为。所以墨学觉得他太强调无为空，可是无为空并不等于涅槃。我讲过，真正大乘的涅槃的观念呢，是不住有为，也不住无为，是所谓的无住大波涅槃，那才是真正的大乘空，那才是真正的无住大波涅槃的性相。在这里呢，他用无为空来代表涅槃，墨学是觉得偏的。因为在十八空当中呢，他不但要去破有为无为两个都不能够着空见，还要破掉的啊，还要破掉的。所以这是第三十二啊，是表示说涅槃就是灭谛嘛。那么灭谛既然是四圣谛之一，它的性相就应当要去教的，应当就去教的，所以不应当把它打成十四无忌，然后就不能谈。于是我们就问他说，一个阿罗汉证到四果之后，所谓的梵赫已立，不受后有，我就问他说，那就不再轮回了吗？然后通常这种人就跟你讲，我不跟你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十四无忌。我说胡说八道，你还是把涅槃的现象要讲清楚，因为它是灭谛，是四圣谛的道理跟方法还有内容形象都应当要讲清楚说明白的，但是不应当把涅槃定义成无为空，这是不充分的。我只是要这样讲啊，以后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会举般若经跟瑜伽师地论来补充。他还谈到他的目标并不放在阿罗汉啊，不过他还是强调阿罗汉就是佛了啊，这一点我曾经在以前提过，阿罗汉跟佛从他的功德名都可以看得出来不等，他的名刚好是对位的。佛的第一个功德是什么？如来。阿罗汉的第一个功德是什么？无声。一个只是证空，而佛所证的是如来。如是空，是不动，但是他还来，表示说他还应缘示现。可是呢，阿罗汉所证的智慧是什么？无声，他不再来了，他只证到如，证到空，可是他不来了，随你缘怎么现，我不管你了，表示他住在哪里？住在无为空里面嘛，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他是偏的嘛，他是偏的嘛，这跟阿含经里面的教导到底稳不吻合，应得过应不过，这是可以检讨的事情，这是可以检讨的事情。从他的名是显他的功德了，这一点就不对位了，对不对？他第二个，因为他是人天当中最殊胜的，所以两者佛也好阿罗汉也好都是无学圣人，所以都是应供，这个名的功德是等量的，等量的，是世间最尊贵的福田嘛，所以应当是人天都要供养的。第三个也不一样，佛的第三名功德是什么？正遍知，就是等正觉，对不对？而阿罗汉的第三个功德是什么？杀贼，是烦恼断尽，就是烦恼断尽，我断尽，而不是普遍的让众生都能够跟我一样的开发觉性。等正觉是这个意思，正遍知是我有这种殊胜的智慧，广大无边的智慧，能够令一切众生开悟。他生生世世干这件事情，不疲不厌，不辞辛苦，不管用什么样因缘，他会完成这件事情，这是他的本愿。他用这个等正觉的本愿 跟阿罗汉的第三个杀贼只是断自己的烦恼，无贪无痴，住在无为空里面，能够说阿罗汉就等于佛吗？如果不等于佛的话，请问我们是不是佛弟子？是不是应该成佛才是对的？佛弟子的声闻弟子跟佛之间的差别，绝对不在于一个听音声闻字而证悟，不是这样的差别。佛虽然是由自然智、无私智成就的阿罗汉道，成就的解脱道，可是他有跟阿罗汉不一样的东西。他也是生生世世修行，而能够在这一生现八相成道的形象，所以他的因缘显然是跟阿罗汉的成道因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空海法师呢，在第三十三章谈到成道，成道当指的解脱道，成佛，他说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都要达到解脱自在。墨学不同意，墨学不同意，墨学要讲到《阿含经》，可是《阿含经》里面呢，谈到这个部分最多的是在哪里？长阿含。可是有些《阿含经》阿含道止观的教导者，他认为除了杂含之外，只要讲到本身本事的都不是佛说，他连阿含经里面属于杂含之外不是教止观的都批判为非佛说。我说你这块人我都没人说啊，啊不然佛陀就是叫他刚逼出来，对不对？无因无缘，这一生就是碰巧让他碰到菩提树就成就了。我觉得有点好玩哈。那这样的话呢，释迦牟尼就一定是教主，那他的地位就跟阿拉没两样啊，或者跟上帝没有两样，对吧？ 至少跟基督没有两样，对不对？上帝是无形无相的天父，对不对？行在人间的那才是救世主，对不对？他这个救世主没有两样了。那他把佛的定位就变成人格化，就只有他可以成就，别人都不可以成就。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可以讨论的事情啊。这是第33章，他谈到解脱道成佛都是达到解脱自在。第34章，融入一体的境界，这一体的境界是对的，就是说正量觉性开发的最究竟就是无二。无二就是他这边所谓的一体境界，就是要断掉什么能所二分对待的思维习惯，要把这二元对立的思考习惯确实的打除，这才是空性智慧的最究竟境界。他谈到这个东西，于是他说要体证心经。可是墨学听过他讲心经跟金刚经，他的心经跟金刚经偏无为空，偏真正的空啊。对于所谓的妙，我们大乘所讲的妙有那个部分，他鲜少提到啊，所以他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中道空啊。中道空是讲所证的空啊，所证的空对于能证的空不空却不敢去碰啊，这个部分是可以提出挑战的。那么由何可以证明他老人家是偏道家思想的？从他的第35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智人只是常，这句话出于什么？老子。于是他说涅槃就是返璞归真。什么真？如果你真是天命之谓性，是有一个那个最后的那个本体，对不对？清净的本体所赋予的你那个本性的自在，那个返璞归真的真，是不是这个意思？智人始是常，我们说平常心是道，这不错，对不对？可以用所谓的道家的思想可以来体会一下，不过他的意思恐怕不只是这么简单。不过很好，很好的地方是第36章，知足感恩大慈大悲。不过他们二乘人的大慈大悲不能叫做大慈大悲，只能叫做慈悲。为什么？它仅限于这一生，仅限于我能力可及的，能力不及的不干我事，我就尽力就好。这样子的慈悲量不能称它为大慈大悲，是慈悲是不错，可是比起大乘所定义的慈悲的性相是不吻合的啊，是不吻合的。好，以上是我用空海他这本阿含解脱道次第所做的抉择。那其中可以提出来，对于上个礼拜阿含经到次第里面的这个次第呢，各位可以进一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雷同的，对不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阿含要略里面呢，对于三片支、七清净、十六观智，杨老师有提到啊，可是只看阿含经的阿含道止观的善知识是不提这个部分。那不提这个部分，对于道智 跟果子那个部分的叙述，阿含道子观的人只会讲到十节的断证次第，字的广狭、性相的判断就鲜少提到。那个不提我如何去修学啊，如何在这个五蕴所缘当中呢去观修啊，观修智慧其实不是一个玄怪的东西，智慧就是一种观察的角度，也就是说你要去能够证到涅槃，你对于五蕴的所缘要有16种观察的角度，每一种角度会更殊胜啊，更殊胜，你所证的真如所的那个道理也会非常不同。所以你要把你所要证的那个道字，要把它的道理跟方法要讲清楚才好。这个部分呢经讲的不明白，但是呢论点倒是讲的比较详细。如果你舍论只是学经的话，墨学还是要强调是不充分的，不充分的。好，最后一段时间用慧光集的普贤上师言教，用藏传的道师弟跟各位来印证一下，到底藏传的道师弟啊跟这个所谓的阿含道的次第有什么异同啊，我们用白板来跟各位。在这边呢总共分成四个段落啊，这四个段落。那么你可以发现藏传跟汉传一样，对于前行的部分就是正法行入缘啊，入行的因缘花的篇幅很多啊，花的篇幅很多，在这个地方是广说的，可是阿含道修思念处他对于正法行讲得多，对于前行因缘呢甚少带到，这就是我批评的所在。如果你要正修四念住，前行是不是应该要具足圆满啊？那在这地方讲的详细的，汉传其实有法本，可是呢我们汉传的法师也很少去提，可是藏传这个地方倒是中规中矩的讲了很多，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我没有用广论，其实广论会更详细，可是因为墨学有这个学习的这个传承跟经验，所以我可以有这个资格来跟各位大概简单的略述一下。像在这一段的部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标准的前行了。这前行呢就是我们发起道心，这个共同外前行是发道心。在发道心之前还有一个，墨学曾经讲过，我的传承也很强调的，你要学做弟子，对不对？要能够改变你听法的习惯动机。于是呢他有一些前行的基本功夫，你看第一个传承略传，传承略传讲白了，在藏传当中呢是要听从老师跟你讲，我的老师的老师的那个皈依术，对不对？整个那个故事哦，光听的故事你大概可以听个把月，尤其是白教的传承哦，那非常长，对不对？请问听这些故事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这个算不算是依人不依法？这个部分有血脉，但是也有法脉的部分。记住哦，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墨学觉得人是很重要的，人他有历史的渊源，跟他所处在那个时间的脉络。佛法是因缘法，一个人会传什么法，跟他所处在的历史背景跟人文地理因素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先听这个法他所传承的那个背景，也就是他的佛教思想史。照我们现在的佛学院来讲，就是要学思想史，学佛教的历史，知道佛法并不是一个从石头蹦出来的啊，石头蹦出来的岩宝、岩石之宝，不是这样的奇怪的东西，它是因缘法，它是在解决每一代每一代的思想问题，对不对？人生的现象，而去为了对治这些问题而得出来的心得，这叫做传承。这当然是带着人的主观立场跟色彩是有的，所以你要从这里面呢找到它的志向跟共相，来检择符合佛法跟不符合佛法的部分。这就是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诸行无常，佛法也是无常法。所以佛法只要传之久远，就一定会掺其他的东西进去，可是你怎么样过滤，只有透过脉络性的检择，你知道它怎么来的， 它的缘起是如何，你才有办法去辨别。所以墨学觉得，如果你要学法，你要学你这个传承它的历史背景，人学法的背景因素，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不要把它故事当作是啊，听得好笑，以前人怎么是这个样子，不是把它听作好玩这样听的啊。但是也不要全信，因为传说的色彩难免都会有神话色彩在里面，对不对？因为我的敬仰嘛，权威主义的崇拜嘛，难免在传述过程当中都有口述历史的问题存在，这一点也应当要用诸行无常来看待。但是各位如果愿意用表法的意义来看待所有这些历史的话，它也不见得是不能相信的，但是你要转成表法的思维，表法的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再来，所有一切藏传的传承一定都会很重视这个，就是前行念诵的仪轨。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过去佛在世的时候，弟子也都是这样子的，要先背诵。佛没有开示做法会宣告的时候，没事都在干什么事？要么背诵经典，要么树下直观，要么经行，要么托钵，都干这个事儿。这个几个叫做生所做事，对不对？所以其中呢，背书从佛在世的时代到现在都应该要强调，都应该要强调。可是现在很多教内观的人不强调要背经，背经是训练念力，四念处用的是什么？它的体是慧，它的工具是方法是什么？念根。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呢，念根是很没有力量的，很没有力量。叫你背一个心经，可能还背得起来，大悲咒勉强可以，楞严咒，下辈子吧。你要出家，你至少楞严咒就要背，对不对？不只要背朝暮客诵，里面就一定要全部的文，你都要能够背啊，背这些东西都是要训练念根的。所以呢，你不要管那个念诵仪轨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一定要还可以依文习惯的，何况它还有训练念根的作用在。何况等你学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所有后面的东西都会包括在哪里？念诵仪轨里面。比如说以广论，广论你把加持诵背起来，学完了以后还是那些东西。我跟你讲，现观专论也是一样，现观专论里面续品里面的颂文，你只要背起来，学完整个大般若经回来看，还是续品的几个颂总持啊。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总持着陀罗尼智慧，不过是用大德他的经验写成摄颂，这就是摄颂。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听那个性空法师来我们这边开示两次，我每次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佛陀在世一样，他每次只要一开示一定会先诵，用巴利文诵一段，诵一段，他诵的都是清净道论里面的偈颂。阿含经也有，阿含经每次一个长行，很多品经后面就有一段结啊，开显后面法要的偈颂，偈颂。尤其他们还不只是背阿含经的偈颂，还背法句经的偈颂，觉应论师清净道论里面的偈颂，他们一样照背的，一样照背的。可是汉传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他们只，我们现在顶多说普门品多念几次啦，对不对？地藏经多念几次啦。但是念力的训练以及总持的摄诵的训练是不够的，是不够的。这一点呢，我们觉得在彼此传承的观摩学习当中呢，应当要补不足，这个地方是可以检讨的啊。好，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再来，开始上法堂以后就要有修正文法动机，几乎是每一个法堂开始老师都会讲。我们汉传是比较不重视这个东西啊，那墨学也不当佛师法师，我当我们是一起同参嘛啊，倒有同学这样来看待啊，所以我们算了。但是真正来跟老师学，难道我们今天说恭敬顺语，对不对？乐见圣贤，就八个字就解决了吗？他当然也有道理方法嘛。你看看人家是这样子规定的，你要一来听课，不是来这边下站帖听课的，不是来这边找茬听课的，是要修正动机。什么动机？为一切众生来怎么样学东西，不是为我的疑问来学的。 你要发广大的意料心。广大意料心就是不是我有问题，然后四处找老师找解答，不是这个意思。我碰到有谁有这样的问题，我就要四处替他找答案。只要找到他有用的答案，我就要回去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存在于舍利弗跟穆建连两位好兄弟之间的承诺。他们两个当时在外道学一直都不满意，两个就互相约定，我们分两头去找老师，谁找到好老师一定用神通过来告诉我，对不对？不能把我耽误到，我的法身慧命就要靠彼此师兄弟互相提携。你想师兄弟感情是这样子培养的，培养这样培养的，所以要广大意乐菩提心，不只是为了彼此兄弟之间，还为了广大众生，这样来修正动机。再来他们藏传，这个我们不再细谈，广大方便秘密正义就是要观想，那他们的观想就是观想他的皈依术了，啊，就是传承的啊，他们上师相应法里面的东西，上师这个，对，上师瑜伽的东西，啊，是他的老师，他的上师瑜伽，上师相应法的内容，啊，这个我们不谈。好，行为的部分有所断跟所取，断三种过失，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器哈，耳朵啊，是不是咔咔，是不是有穿漏，是不是里面有毒，啊，细部我就不谈了，它总共包括什么？三过、六过，还有五不持，这些东西都要自己反省，修正这个动机。那么取什么？取四相、六度、威仪，这个我就不细讲了。也就是说，你要入一个道场学习，要进一个法堂学习，你就要遵守这个法堂公约的规定。公约的规定，像曾经我到海云法师那个地方，到华严寺去参访，他就有个内规。什么内规？不讲是非，这些事情几乎在每个道场都问题很严重，在我们中国人所在的道场几乎都是哦，什么如法不如法，光这个事情就可以吵半天，对不对？然后呢，再不要讲人前人后的是非事，你这样根本没办法入道。所以很多这种过失其实都应该有行为公约，这都是由这个教团基于六合敬啊，这是四合，基于同样要证第一地的理合，我们要做到理事两合合的一个僧团，才有办法安住身心，好好学法，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些都不强调，你以为我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安安心心的学法而没有障碍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入修的因缘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共同的外前行，这是前面的四个可以说是我们发起道心的关键。而从这里开始好像都没有讲到四念住，可是请问有没有四念住的色彩？我这样子简单的讲你们就知道了。侠满难得，侠满难得就要照顾我们这一生。四念住告诉我们要观身不净，身不净是告诉你有烦恼才不清净，可是如果用来修学第一地，这个身体就是什么？就是法器，就是要正涅盘的工具嘛，对不对？就是法身种子的所依啊。那这样的应众心跟无见心就要发起来的，所以你要重视你这一生侠满难得能够听闻圣道的机会。如果你今天有福报而不能听闻佛法，这个福报就是业障。佛法对业障是这样定义的，不是你有病是业障，有人因为有病所以他发起，哎呀人生真是苦啊，对不对？哎呀如果我这好好学的话，那这一口气不在了，我就不见了。他会思维侠满难得，对不对？他会思维寿命无常，请问有没有观到无常？有没有观到苦？有没有观到无我的不自在性？无我并不是没有我，是不自在的意思，有没有？有啊，所有四念处的前行的一些基本观念就告诉你生命境界显现就是四念处嘛。所以四念处还需要思维吗？四念处就是这个生命的实相嘛。所以你从四转心要，这个在藏传叫做四转心要，就是发起道心的所缘境啊。你每天多花时间在这个地方就是修四念住了，你不认为吗？对不对？乃至于呢轮回的过患，轮回的过患要去思维什么？六道轮回是苦。这里呢如果照大乘来修还要观修大悲心，他们现在正在受苦，我还在这边侠满难得，相较量底下我应不应当发起广大意乐菩提心？是不是要这样子发起？你要转变动机成这个样子，那当然老师的教导到哪里你就可以观修到什么地方啊，这个是随人功夫不一样的。还有因果不虚， 对不对？所以如是因如是果，这就是触非处善巧，是分别善恶惭愧所证的基础，就是万法皆空，但是怎么样，因果不空。这件事情记住了，你佛法学一大半，哎呦，这干单的学一大半，我告诉你，四转经要能成功，佛法最关键的八个字你通通都会了，万法无常所显现真实是空，对不对？但是因果确实不空，你就有触非处三巧的所缘智慧。这时候你的四念处已经有相当功夫了，不要以为你老师还没有教我四念处，已经开始修。你以为四念处是什么？四念处就是一种思维习惯，对于生活所缘境的一种思维习惯，如此而已。你改改心嘛，改改你对这个生命境界实相的观察的习惯跟角度罢了。四念处不是一个定向可得的方法，很多人搞了半天，怎么我还在前行？你以为没有在修正行啊？正行是哎，那、啊、就到了，那、啊、就完成了，啊，我就成佛了。而且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功道自然成，一种无为，无为就是这样，无为不是造作可得的境界。过程当中的因缘，心就是空，每一念心的所证境界就是涅槃，不是做多元以后的那个里程碑的那个究竟处，才有一个叫涅槃的东西可以让你捧在手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每一念心所证到的灭谛都跟涅槃同一个法性，无二性，无二性。你只要能够处处每一念心都证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你就是证少分涅槃啊，只是保任不住而已嘛，啊，所以这四转心要非常重要。然后呢，时时要去思维解脱的利益。解脱利益怎么思维？于切师论就教导我们，五欲六尘的乐比不上禅定乐，禅定乐比不上涅槃乐，对不对？这样的经常去敦促自己。那如果出家人要经常教你摸摸头发，我剃头为何？我穿坏色衣为何？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吃这一波饭？所有这些东西边际受用，多思维这些事情。请问你要在轮回中中生生世世受苦，还是在这一生修行受一点小小的三业的逼迫性？这就是思维解脱离异。你心能不能退，会不会安住在不退转位，思维解脱离异是非常重要的。瑜伽师论到最后要保任你所证到的道果，非常重要的就要思维解脱的喜乐。你要把人要能够浸在解脱的喜乐上面，有这种法喜，你才能够不退。如果你解脱的法喜生不起来，就会很容易逼恼而退转。所以你要常常去思维，有六念法的思维，对不对？有种种清净型的思维，这些都是要保证你的心能够生喜而不退转的关键所在。还有依止上师，依止上师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就要以他为所缘，然后呢赶上他的修正程度，乃至于超越，乃至于超越。上礼拜我所讲到了，那看老师每个的教导不太一样。好，这个是共同的外加行，不管哪个传承，不管哪个法，几乎都有这些东西。所以你只要到藏传的地方去打秋风，你只要不是去深入去学，你听了半天到哪里都听到这些东西。那大家就以哎呀听多了就好不重要，其实重要这边就占一大半。好，再来，你正式皈依了以后，老师就会教导你四加行。普贤上师言教一样有四加行，皈依发心合作一个啊，皈依发心合作一个。然后呢金刚萨埵就是我们所谓的普贤菩萨啊，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忏法。因为呢普贤菩萨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忏主啊，也是密教的这个忏主，非常重要的。还有呢这个藏传叫做现曼达啊，其实就是积累资粮啊，积累资粮。还有上师瑜伽，上师瑜伽这件事情呢，随着各个传承就不太一样啊，所以这边我就不做定义了啊。每一种传承，每一个法，上师瑜伽法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那但是这个大概是一样的，皈依发心，金刚萨埵就是修忏，还有呢修积累资粮，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不共内前行里面的共前行，几乎各个传承都一样，只有上师瑜伽不同。那上师瑜伽呢，其实就等于是什么？ 老师跟你讲我的正量，就是口传的正量的一个所在。好，那个我们细的不谈。皈依发心为什么这么强调？其中呢，最重要的是发心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发心跟前面的发心是不一样，前面的发心是开始修道的心。啊，这边的发心呢是这三品，第一个四无量心，有没有？空海法师不是一开始正修，一开始入三根，是不是也放慈悲喜舍在里面？同样，他也放在这里面。啊，这是他的抉择。然后呢，再来圣依菩提心，圣依菩提心就是空性。啊，空性就是圣依地，这件事情也是要确定的。然后呢，世俗菩提心分作两颗，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啊，那其中呢，这个愿菩提心呢，就是我们所谓以唯识观来修的自他交换呢、啊。我们一般最常听到的什么修心七要，啊，修心七要那个菩提心是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就是六度，就是六度是色。那我们还没有入道开始修，这个六度当然是指四六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开始入道修，需要有福慧两种资粮，那么前四度对不对？共福德资粮，那么精进连同禅定跟般若这三种度是通智慧，或者你说前五通福德，般若一颗通智慧也可以。那不同宗派传承的说法，这就是修行菩提心。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惭愧的依止，就是要修忏。可是修忏不只是修惭愧，惭愧还要增上智慧。在白法里面呢，对于惭愧，惭愧增上两个心所，第一个修道，第二个听法的善法欲，还有信心。修道的心就是信心，会增长你的信心，也会增长你修道的精进力。是用忏当作增上力，推动你的信心的增上清净，以及修道的精进，这两个善根要发起来啊，就是发起后面的正信啊，净根啊，对不对？那信静以后呢，才有办法修四念处嘛，啊，念，然后呢，在定慧当中成就具足离欲的阿罗汉道，所以它是有道理、有方法的，所以完全是都非常非常正确的，啊，所以大家都以为啊，这个东西是没有道理、没有方法的。那在普贤上师言教里面呢，它的正行是什么？它正行就是这个不共正行往生法，啊，像波瓦法啦、施生法啦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每一个传承都有它正行的教导。那有人就说了：“哎呀，你们迷信啊，为什么要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极乐净土啊？”我们以后默学会谈到念佛法要跟四念处的异同的时候，我简单讲，请问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请问他是不是要厌离娑婆？就是世间，世间是什么？五蕴。而五蕴没有真实可舍，舍的是对五蕴的爱取，无明行业因缘的相续，是要舍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你没有实相的智慧，你舍得掉吗？你放得下吗？你当然要具备有这个智慧。所以念佛有没有关？有，它就是在念佛以前，透过很多的道理，真实恳切的在善知识的劝告底下，看破放下五蕴，没有可爱，没有一点可爱。念佛的人观就是观，用一切的经教道理劝放下对世间的爱取行业因果相续的染着心。这有没有观？废话，当然嘛有观。而极乐是什么？极乐是去那边修三十七道品，听般若经，成佛的一个增上缘。你是不是要发生生世世常听闻佛法？你有了佛法的讯息，是不是才能够度众生？这二利菩提道都要以这个净土的所缘，就是那个修行的正上缘，当作皈依处。所以它就是什么皈依发心忏悔积极资粮上师语前的一个根本所在。四念处修半死，请问是不是要达到这个结果？只是把净土改成涅槃，阿弥陀佛，涅槃不要，净土不要讲极乐，讲成安乐就可以了。去净土就是安乐行，你同不同我意思？法华经就是鼓励你安乐行啊，四种安乐行啊，身与意四愿。净土行就是安乐行，就是四种安乐行，身与意一定清净，依愿而生， 对不对？意愿而生，不是修这种因缘吗？只是现在念佛法门的人是不是在强调这个东西，把这个道理有没有讲清楚罢了。以为那个地方是个 hotel， 以为是去那边移民的，这些都是方便的劝告，劝你要起修阿弥陀佛。有人根本不想动，就不得不安利这些方便的说法引诱你开始起修，只是这个。可是你不能够把人家甚至是方便施舍的借口理由啦，不叫借口了哈，理由当做人家核心的教导。因为你要看你对什么人教那种方法嘛，对不对？对那种皮皮的不肯开始起修的人，你当然只有这样子干哈啦，干引诱啦，怎么样都要鼓吹你要开始来参加共修，只是这个因缘嘛。那后面有他的道理跟方法，如果你都不好好学，你怎么可以用相来批评人家，对不对？你问你四念处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涅槃是什么，你用来考核人家的教道理跟方法是可以讨论的吗？是可以印证的吗？为什么你要用相来批评呢？对吧？你学了半天，你有没有不见你有没有不着相的智慧？这可以看得出来，显然没有嘛。你还是这么着相行啊，那么样着相行，你的智慧到底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用到自赞毁他去了，这个好像用错地方了。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各宗各宗的人都要检讨，我们是不是因为方便教导而方会了就近实相的说明？我们是不是太轻忽了一般学道人的智慧，认为他们学不了这些困难的道理跟方法？这些是应该给很多传法的善知识深刻思考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真的要入一宗学一个法传承之前，或许是应该要多花时间，经过默学，像这一次要开始一起学习四念处之前，用这一些时间啊，不是用各位问答，我只是提供我个人这一路粗浅我所有疑根的一个学习心得跟各位报告。那么尽量引证据来跟各位说明，你们可以合理的去判断。那么如果我们用阿含道师地当作判准，你们今天回家的功课就是思维。如果你们刚好也有藏传的传承也更好，你们自己判断一下，不要从方法来辨别异同，要从目的跟效果来判别异同。方法是相，相因缘不同就不同，可是他要达到的共相或者是要契证的法性，就是所谓的效果面目标要达成的究竟请问是否有异同所在，这是各位可以合理的评价跟思维的东西。你确实把这些东西一个疑问打掉了，你才能够安安妥妥的去修你所传承的法，否则你东跑西跑，请问浮萍能够生根吗？能够得到受用吗？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发起无常的道心呢、啊，真的能够知道侠满是难得的，藏传这些法要告诉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对不对？修道要证出果，证四欲流之判定的标准不只是四法印，其中就是要断三结，对不对？身见结、戒禁举戒、戒禁举见结就是错误的解脱道，身见结就是真的要断的关键，就是我执，而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疑根。如果你还带着疑去修任何一宗的传承的法，都不得就近的，都不得就近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应可你今天的正量七觉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七觉知里面呢非常重要的是责法觉知，那是慧的入门。你没有办法责法清净，你就不能够证任何的真如或者是真理实相的道理所依。好，那时间也到了，今天的进度就是这样。那你们呢就可以大概去对照一下哈，如果你们有空海法师的东西，或者是普贤上师演教或广论，都可以用来按照我们上礼拜所抄的这个阿含道师地自己来合理的检验一下。那么下礼拜开始呢，我就会开始跟各位报告修所成地瑜伽师地论的道师地，那我会详细讲他的道师地啊。所以如果各位有修所成地的文啊，你们可以带来啊，下礼拜可能我们会花两次到三次来讲修所成地的道次第，我要来证明为什么我非常赞叹瑜伽师地论，尤其修所成地的总纲，他所显示出来道次第包含以上 藏传跟阿含道次第在内，而且在很多细微之处他讲的真实详细。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